很高兴再一次来到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赞美这位至高无上圣洁的神。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是来自天上的使命是出自诗篇67篇1-7节。这是我四个讲论分享第一个来自天上的使命第二个来自地下的祈求，来自外面的呼声，来自内心的诉求就是神许可我们有机会再继续分享其他的题目。那在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定睛在地上的一些事情当然我们要定睛在注意在地上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忽略在天上的一些的信息有一个笑话是讲到一个姐妹一个弟兄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就跟姐妹说呢他昨天晚上呢从天上来的信息，他说上帝告诉我要你嫁给我但是姐妹说，我昨天晚上也碰到一个，也从天上来的信息，上帝告诉我叫我不要嫁给你其实这个当然只是一个一个笑话但是我们在生活日常当中我们的确有的时候你看到天空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一些的这种很奇特的譬如说在这里呢有一个人一个当然在美国这里比较他们比较开放就他们有一个男的，他就安排的呢他就在某一个时刻呢用飞机呢拉了这一个符号一个这个求婚的这个 Will you marry me 这个，然后呢叫他妻子在某一个时刻呢往外面看就是当他朋友注意一看到他就是这种从天上来的这个一种这个记号当我有一次在这个大概前两年的时候，我们在全家去佛罗里达的时候，我在那个佛罗里达那个迪士尼乐园我们看到那个往天上看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有这么一个一个飞机他们做的这个记号 Jesus 那时候我就把它拍下来当然这个是在那种万里无云碧蓝的天空的时候可以造出这样子的一个天上来的一个信号提醒人当然这个几分钟以后它就散。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天下一切的事情都会过去但是神的话语却永远长存我们回到我们几千年以前我们这个圣经上所给我们的这个诗篇，我们一起来读这七节的我们一起，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颂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愿神赐福那些读并且实行出来的弟兄姐妹。诗篇67篇是一首感恩的诗它向我们展示了神的祝福那么这个福在原文是Barak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个很多人这个名字也叫 Barak 今天美国总统 所以是开始于犹太人啊，再普及全地的啊万国跟万民啊。这种万民蒙恩的祝福呢，我有两方面来分享，它有两方面的意义啊。第一方面，其实它打破了这个大多数犹太人的狭窄的民族的这种思想啊。以色列一直他们认为呢，一直认为救恩是属于犹太人专有的，只有他们才是神的选民，才配得神的恩典跟祝福。的确啊，这个祝福原本是神的宣告啊，在民数记第二章22-27节这样的说，神要摩西吩咐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为以色列民祝福。他说什么？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了哈，尤其在很多地方啊，在这个正道或者在这个一些的场合，我们会有这样的祝福。就是按照以色列人观点，祝福基本上是指向神向全地彰显这个神的大能跟恩惠，包括灵性上的蒙恩，以至于什么物质上的丰盛诸如承受地土或者是各种资财等等。神的祝福的结果，当然我们看到连大地跟动物这一切都欣欣向荣，充满了生机。但是神拣选犹太人的心意是要什么？犹太人向万民传福音的这个使命。福音是什么？福音也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独一的神，不仅是创造跟维持整个宇宙万物的一个主宰，他更是一个救赎主。犹太人蒙神祝福是一个特权，的确，但是也是他们的责任，因为神要借着犹太人和他们的祖先亚伯罗汉和他的后裔祝福万民。大家都知道这是亚伯罗汉之约，对不对？亚伯罗汉之约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从第一节开始那边很清楚的。其实很多犹太人，包括1000年以后写这个诗篇67篇的作者，他们知道这个约定的这个使命，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使命。神拣选他们赐福给他们，是借着摩西把被埃及奴役的400年的这个犹太人拯救出来，并且进入了这个应许的迦南地。然后呢，神赐下了什么10诫。所以约定是要犹太人过一个与世界不同，也就是什么分别为圣荣耀神的这个生活，成为一个榜样，来见证神不仅是创造跟维持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更是一个救赎主，使得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也因这样的见证悔改信主。因为万民悔改是神的心意，万民得救是神的心意这是神在公元2000年以前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告诉他的这个亚伯拉罕之约。这里很清楚，12章2-3节，他说，我必叫你亚伯拉罕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这是一个什么应许，这也是一个特权。 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是吧？叫你的名为大，但是你要叫别人什么得福？我们刚才唱那个歌哦，我们唱这个回应的诗歌的时候，我们要叫别人得福，我们要赐让这个别人得到这个这样的福气，这是责任，这是使命。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什么？因你得福。可见这个祝福是神的应许，却是犹太人的一个责任，就是神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来祝福万民。当然回到诗篇，很清楚告诉我们，其实有三点个原因要宣讲和见证来自天上的使命。好，第一个，因为神的救恩，在第二节他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什么？你的救恩，就是要普世万民都知道的一个祝福。神的救恩表明因为与神建立的一个什么亲密的关系啊，这个原文是用 Elohim 不是用 Yahweh 啊，这个 Elohim 啊表示了这种更亲密的关系，而得到神啊，得到神的祝福，包括当然主要是灵性上的啊这个恩福，可能啊也有物质上的丰盛，我是说可能，并不是绝对。以色列人蒙神恩召是为了要做什么？列国的光，是吧？在以赛亚书第42章第6节，这里很清楚。其实这里呢，也跟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那里讲的第十节一样的。所以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的确看到有一些犹太人是完成了这来自天上的使命。当然很多犹太人没有做到，当然千千万人也拒绝了神的祝福，但是圣经记载了万民之中一些人，这些人直接或者间接的透过这些犹太人，当然也今天来讲很多人啊，透过了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所传讲主耶稣信了神啊，在当时这些犹太人呢，我们看一下，譬如说在创世纪第14章18节那里讲到，又有撒冷王啊，这个是迦南王之一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祝福啊，迎接这个亚伯拉罕，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啊，这里讲到他是啊，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这是外邦人。出埃及记第18章，摩西的岳父米甸，对不对？米甸啊，叶特罗啊，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啊。民数记在大河边的昆铎啊，比尔的儿子巴兰，是吧？这大家都知道啊，巴兰啊，这是一个外邦人。说耶和华将话传给什么巴兰啊？在耶稣雅记，在耶利哥城，大家都知道一个妓女名叫什么喇合啊。喇合他啊，因为当时这个他相信神，所以他要这个啊以色列人来拯救他啊，所以他接待那些探子啊。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天下地的神啊，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啊等等。”还有什么路德记，对不对？在这个娶的摩亚女子为妻啊，一个叫路德啊，一个叫做啊，另外一个啊，就是这两个女子，一个叫路德啊。路德说什么？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往你那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所以他就跟着啊拿俄米回到了什么啊以色列。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喇合跟路德都在耶稣的家谱当中。还有在列王记下，在这个亚兰王的元帅拿曼 乃曼啊，这个他长了大麻风啊，这个啊，所以他要这个啊，以色列这先知以利沙去医治他，所以当这个啊，以利沙叫他去这个啊河里面啊洗七次的时候，他去了。那么他是去的原因是因为一个以色列有一个小女子在他家里面在侍奉他，那么这个乃曼就听了这个小女子的话，所以他最后说什么，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啊，这是啊这个以色列向外邦人啊传的这个福音。在约伯记啊，大家看到一章一节那里开始呢，就提到一个乌斯地，这个也是一个。那么据考证啊，在今天这个啊，在当时是以东的地方，也在以色列的啊靠东边啊东南边那里的一个地方，有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认识这样以色列的神，必定是有人跟他传讲。在约拿书，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本书卷啊，神要这个约拿去传福音，但是约拿不愿意去，结果神就安排了这个金鱼把它吃在肚子里，他3天以后怎么就把它吐出来，所以约拿就去往尼尼微去传福音。结果他到尼尼微去传的时候呢，全程包括从他的君王一直到所有的人什么呀，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止，从最大到最小都穿什么麻衣。这个麻衣的意思就是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确是有一些外邦人来信主。那我们继续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第四到第五节这个诗篇67篇的时候，他说叫万国得知神的救恩。第二个原因呢，在第4节到第5节，因为神是什么？公平公义的审判者，而且他时刻的看顾保护跟引导万国万民啊。我有两个儿子，我其实都蛮喜欢的，但是我比较偏爱什么啊，我的小儿子啊。那所以我比较对我的小儿子有比较多的这个所谓引导啦，这些的给他一些那个因为小儿子比较长起来比较好像看起来比较像我啊，所以我有点偏心。但是我们神不是这样的啊，神是完全公义啊公平的神啊，他眷顾他引领每一个人啊的若是你真的相信你信靠他啊，他引领你啊。我们看到第三个呢啊，就是从第6节到第7节，他说叫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的第三个原因呢，是因为他说地已经出了土产啊，在第6节，这是神赐福给万民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恩典。其实在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管信的都没有信的，他只要辛勤的耕作是吧，他会得到土产啊，会得到土产啊，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恩典啊。但是我们常常一些人不认识神，因为他们忘了他们所得到的这些其实都来自我们，一切都来自什么？天上的神啊。有一个这个故事讲到，就是说其实一个真实的哈，他是说有一个教会呢想去在一个这个墓里面在一个今天就是 shopping 很大的一个购物中心里面，他们租了一个一个地方他们租一个地方来敬拜那边呢有一些停车的位置但是呢可能他们停车位置不够，所以他就向隔壁的一个这个店的老板跟他说你们这个因为你们平时公司你们平常这个只上班，那星期天星期六你们就不用，可不可以租给我们借给我们免费借给我们这个礼拜天来用，然后呢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就是说比较有人就是可以来停车，很方便 这个公司老板他说，可以啊，没有问题啊，礼拜天每个就其实一年只有52个礼拜天嘛，啊，就是啊，那我这样子好了，我借给你51个礼拜，那最后一个礼拜呢，52，第二50天我要把它封起来，那为什么？那你已经借我51个礼拜，为什么第52个礼拜你要把它要把它封起来，不让我们停呢？他说这个是要提醒你们啊。这个停车的地方啊，是我的，不是你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很习惯，好像说："哎呀，这是理所当然，这些一切都是本来都是我们的，是吧？好像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就理所当然的。我们从来没有一种啊，真正去感谢神的心啊。所以呢，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领受了神的祝福，不要认为是。"该得的，忽略了我们应该也让别人得福。我们应该把这一切的，当然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把这个神给我们的也让别人能够得福。这个是尤其是当关系到一个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祝福，在这个第二方面的分享就是这个刚刚第一个我们。讲到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诗篇呢，打破了大多数犹太人这种狭窄的民族思想。在第二方面呢，万民蒙神的恩典，是我们的一个宣告，也是一个什么行动？在宣告方面，我们要宣告什么？弥赛亚君王的这个使命。弥赛亚要把神的救赎的恩典具体而清楚的表彰出来，这是宣告。但是在行动方面呢，我们要谦卑的来悔改认罪，接受神的救恩，还要继续不断的宣告弥赛亚君王的这个使命。其实，在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好叫世界得知你的什么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所以诗人为万民向神求祝福，说全地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救恩。这应该同样是我们的一个祷告跟我们的行动，因为万民恳求跟祝福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新约的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也刚才也读到了哈，就是很清楚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念，他愿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他愿意。哦，对不起，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我们其实我们都是。该上十字架，我们应该该受罪的刑罚，我们该死的一个罪人。但是呢，神却成为人，神自己来到这世界上，主耶稣来到这里，已经爱我们到底，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所以代替了你我该受的罪的刑罚，而且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已经把这个普世的救恩，这个真理彰显得更明白、更清楚。所以呢，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神救赎的恩典，从时间上来说的观点来看，这个是天上的使命，是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一直都是神的心意。从空间的角度来看，神救赎的恩典是指向全世界，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神救赎的恩典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神性，而且是指向全世界的。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继续读这个《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待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问题是，历史证明人从亚当开始就没有顺服神，亚当就没有好好把这个使命传给他的妻子，没有把他这个家庭没有好好把这个使命传给他的儿女们啊。当然我们看到以色列历史，刚才我们看到很多人也拒绝了神的啊这个救恩。在新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我在哥伦比亚啊这个神学院他的这个啊我们现任的啊，不是我以前现任院长啊，他把这个就业呢分成这个十个阶段，我觉得非常的好啊。那中文是我的翻译啊，英文比较容易记是吧 ？Nothing, something, existing, entering, unite, divided, scatter, gather, coming and going。从宣教的观点，这是神的心意。从开始是虚无的，然后神祝福了全地，但是因着人的败坏，好，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以色列人自己身上可以看到，他们也是不顺服，结果他们就到了埃及，当然后来进入迦南，啊，最后王国虽然建立了这个啊南国北国，但是呢，他们不顺服神，他们没有几个王真的是啊敬畏神的，所以分裂。被掳，最后重建圣殿，当然他们一直还是不相信，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不相信啊，所以当主耶稣来以后，神父神差了主耶稣最后在升天以前他差遣啊门徒，所以神虽然人从亚当开始没有顺服神，但是神是无比慈爱忍耐全能的神。我们知道诗篇这篇67篇大约是在联合王国的时候啊，就是在联合王国的时候有那有这个阶段呢写成的，所以作者知道1000年以前亚伯拉罕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然而作者知道这个使命是神的心意，而且圣经证明，历史也证明，神从来没有让他自己缺少见证人。神使用许多像亚伯拉罕这样不完美的人去完成他使人得福的一个福音的使命。同样我们在今天神也会使用许多不完美的人，你我去完成他使人得福的一个福音的使命，就在你我的四周，也就在我们的教会，不管是八成中华基督教会，或者是哥伦比亚浸信会，都在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我感谢神，让我们，沈牧师在15年前来到我们的教会，他开始门徒训练。我觉得门徒训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神的大使命。15年后，6月26号，这已经过了，但是下午3点钟啊，大家可能有些人认识他，在八郡中华圣经教会，曾经是我们教会他现身读神学院，然后呢成为基督的门徒，然后去读神学院后去到那边去，在5年的时间里面他忠心在那里侍奉，他侍奉了5年是传道啊。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之一啊，这是美好的见证一啊。我回想我自己21年前啊，在纪念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创始的牧师，这个陈牧师， 当然他已经回到天家。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呢，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啊。那么有一次我记得去了不久啊，我们就一起到他的墓地啊，在这个奥利姆康体那边，我们在那边来纪念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位弟兄要我去带领祷告。那个时候我祷告的时候呢，圣灵感动我我就很自然祷告出这一篇的，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第28章，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大使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好不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你们要去奉圣徒奉父子圣名的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时当然我到教会不久，我其实回到主的面前也并不很久，但是呢我没有把这个完全的背出来，我只是有这样的感动。我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心意，这是主耶稣要我们去做的。当时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只知道我很激动啊，我甚至我眼泪都流下来。当了15年的基督徒，当时我之所以会感动，因为我从来没有去思想也忽略了这个天上的使命。世界上的国家我们知道有最高的元首，所谓当然是总统啊，在民主的国家里面他是三军的总司令。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第18节，这里说主耶稣是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他，他是什么？万军的耶和华，他是万物的主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果他这样的吩咐，我们岂可忽视，或者是我们不去注意这样来自天上的使命？因此在过去我的在这个10年当中，我尽力的去实践这个来自天上的使命。当然我们教会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回应。我举一个这个例子这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姐妹她也是当时呢成为这个主耶稣的门徒她去读神学院就在这个Capital 读完了，然后呢我们一起侍奉了一段时间，她就去了嫁给一位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的弟弟所以他们就一直在东南在这个亚洲侍奉那么她不仅是一个很好的门徒而且她管教子女真的是有很多的见证因为有人去探访他们回来给我们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成为一个门徒，除了我们要传福音使命，其实我们在生活上也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也要做美好的见证。因为刚才我们也读到使徒行传1章8节，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吧？做我的见证，不是做我们个人的见证，而是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的神绝不会让我们失望，当你真正委身于他的时候。其实无论全职或者是代职的侍奉，我本人是代职的侍奉，基督的工人在世界的这个宣教工厂里面，在被神所差派的岗位上， 不管你是牧师也好，老师也好，工程师也好，医师也好，其实神所呼召的每一个我们所在的岗位，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都是他的代表。我们的责任是去宣讲见证神的救赎。啊，这位姐妹罗静宁姐妹不仅是见证她是一个好的母亲，而且见证她是一个好的门徒，她遵守了主耶稣来自天上的一个使命。所以其实门徒信念跟宣教是不可以分割的，你做好了门徒训练，你成为门徒，自然而然教会也宣教。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五到八节。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神面前，以赛亚承认他是一个罪人，神赦免了他，因此他愿意成为神的工人。以赛亚见证神的救赎，遵守了来自天上的使命。今天你看，我们刚才看到了这几位弟兄姐妹也跨出了那一步。我们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想他们也并不是，但是都是被可以使用去完成啊，一个神从天上交给我们的一个福音的使命啊。这是我们一个去，我本身也参加这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在柬埔寨有医疗短宣队，那么明年从1月6号到16号啊，我们会再继续去，或是你有负担啊，可以跟我联系啊。啊，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一个宣教的一个活动。但是当然这是我们远方的啊，从近处来讲啊，我们昨天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在中秋节有一个教会的啊，整个教会性的这个啊，在啊这个啊中秋的晚会啊，最后一章啊，最后第二章啊，是来啊，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全教会很多人都一起来参与啊，就我的祷告就是说，让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啊这个宣教的活动啊，不管我们的啊，我们只要把这个我们的责任啊做到，不管结果怎么样啊，我们求神来做工啊。所以我们昨天有很好的一个啊教会弟兄姐妹很好的一个晚上度过啊。在马可福音好，这章啊，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这是神所赐给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使命啊。今天你愿意让全地得知神的救恩，万国啊，全地得知神的道路，万国得知神的救恩吗？我想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求神真的帮助我们能够来实行他这来自天上的使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们的一切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不仅如此，你自己来到世界上，你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吧？你代替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因着信，因着接受你，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奇异的恩典！ 主啊，我们求你真的是来保守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不管我们在怎样的岗位，我们知道你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是让人来认识你，让万国来得知你的道路，但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是吧？这是你的心意，不管是从过去、现在到未来，这一直都是你的心意。求主让我们常常牢记在心当中，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主的门徒，能够把我们的见证带到我们的四周，让别人看到这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而且是一位慈爱全能的神。因为你改变生命的时候，主啊，别人都能够看到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保守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福音的管道，成为这在地方的灯台。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